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如同庄子这个地方论述，能够承认这些事实的话，就会发现，一旦我们还处在辩论的某一方的时候，在出使命题上，就已经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得到答案了。可是我们的我执，它的本质就是会有这样的渴望，希望别人站在自己这一国。就算我今天跟某某人意见不合，我吵不赢他就不吵了，可是我也要扪心自问，我虽然不跟这个某人吵，可是却跟我一个好朋友在平常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开始讲这某某人的坏话，讲着讲着就又想让我的朋友站在我这一国，若有若无之间设法让他们说出结中，其实你是对的。你说这样子叫做没有动是非心吗？在深圳教课的时候，有的同学问我，你说的被别人冤枉而瞧不起，我没有跟那个人去辩论去解释，可是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还是一直在讲那个人的坏话，这样吃得到能量吗？我想恐怕是吃不到吧。因为以动心来讲的话，你到底是处在一个对事实不能完全掌握真相的情况下，却希望别人能够相信这样的自己，这在庄子的训练到底还是犯规的。这次到深圳教书，有一个同学送我一本书叫《巨婴国》，这书是不是在中国卖的不错？我回来以后也把它看完了。你说《巨婴国》里面讲的种种问题，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无论是在中国或者台湾，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如果要问我这样的问题，庄子有办法解决吗？我是觉得庄子的标准一开始就比《巨婴国》里面提到的事情的标准严格太多了，在庄子的世界根本没有必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吧。因为在庄子的世界，你要说服别人相信你的意见都不可以，或者你练到第三篇第二招的时候要求别人和你的意都不可以，说服别人相信你的意见跟要求别人你的意都不准做的话，那巨婴国里面讲的所有故事情节有可能发生吗？它里面讲，当一个人的心智没有发育的时候，他会一直处在一种婴儿期的状态，对一个小婴儿来讲，他就是世界的中心，什么事都要无条件的和他的意，他就是神，如果你不让他当神的话，他就变成妖魔，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练庄子的话，一开始就不许你做出这种无条件的霸道啊。霸道就是我自己不必和别人的意，但还是硬要别人和我的意。练庄子的人应该早就脱离巨婴那种阶段很远了吧。那本书里提到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我就觉得早就在练庄子以前就该解决完了。或者说那里面问题的级数有点太 low 了，好像练庄子的人根本不用考虑，因为庄子一开始的标准就比那个高太多了。但反过来说，如果今天你已经是一个巨婴国的人了，界限很不清楚，所有别人好像都是你的势力范围的人，你大概不可能练庄子，因为你平常要求别人和你的意，说服别人接受你的意见的这个部分已经太巨大了。不过我这次又重读这些文字，会让我有比较深的感受，主要是来自于我想到些事情。我的人生里面，我曾经选择过一些在我的心情比较脆弱的时候，在我身边支持我的朋友，这几年下来回头一看，我发现自己其实做了一连串残忍的事情。好比说我跟某某合作厂商不和，或者我跟某某人不和的时候，曾经或多或少会有那样的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不离不弃的在我身边，给我很多心情上的支持跟安慰，或者直接用语言，或者间接的让我感觉到结中你没有错，有问题的是对方。在我自己心里还有脆弱面的时候，我需要这些朋友，或者讲的露骨点，我需要这些我支持给我安慰的人。可是我自己也在练庄子，练着练着也会把我内心的这些感觉，自己不够幸福，对自己不太确定的一些部分消化掉。然后我就发现，当我内心这些脆弱面或者小伤痕得到化解之后，被我第一个当垃圾丢掉的就是这些曾经对我很好的人。我自己也有点吓到啊，这些人不是一直以来站在我身边给我最多支持的人吗？包括当初在大陆的合作厂商都是如此。稍微内心变得坚强一点了，居然最下狠手丢掉的就是这些人。有点像是你会还感谢他这么温暖的支持你挺你的这些人，其实是你内心脆弱有缝隙的时候 才会给他机会乘虚而入的角色。当然我猜很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因为不要改变自己的意识结构，所以他内心的脆弱跟缝隙一直在，所以他一辈子都需要这样子支持他的人。但是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学庄子的人，我觉得这些缝隙我是自己可以填满他的，这种脆弱是我自己可以疗愈的。当我这个缝隙有机会填满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些人的价值忽然丧失殆尽。2019年9月2日星期一有一点，像从前节目主持人张小燕访问过在日本歌坛很红的翁倩玉。当然翁倩玉在我心中重点不是歌手，因为她作为歌手的最大成就其实是作词老师阿木耀子跟作曲老师通美京平的成就。她作为一个花瓶歌手其实并不是那么要紧的。对我来讲，翁倩玉是一个伟大的版画家，是那种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家里会想挂他的作品的那种。张小燕在节目里面问翁倩玉，当年你为什么婚姻到最后还是失败收场？翁倩玉就讲，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变得很不好，于是内心也感觉到很脆弱。当你在最脆弱最需要有人照顾你的时候，有个人伸出他爱的双手愿意照顾你扶持你，你就会感激的不得了。可是当你跟他结婚以后得到他的爱他的扶持了，不久之后你就发觉身体好起来了，心情也好起来了。等到你身体心情上都不再有这些脆弱痛苦跟需要的时候，你就忽然发现回不去了。你再也不想去变成一个需要去依赖某个人的人，然后这段婚姻就结束了。翁倩玉的这番说辞听在一般人的耳中会不会很像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可是我现在回想起这段对话，对比我自己的心情，不得不说这一类的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才是自然现象。因为从根本来讲，我不敢说别人了，至少是我的话，我并不喜欢当一个脆弱有那么多的虚荣要被满足需要别人来扶持我来听我话的那种人。